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思琪。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纽约法轮功学员的经历。大家看新闻都知道，在2019年的9月，美国纽约发生了艾达风暴袭击纽约，造成重大的洪灾。据全球最大的气象预报公司 AccuWeather 预计，那次的洪灾造成的损失总计是约950亿美元的。在那次洪灾里面是有数十人丧生的。在艾达风暴袭击纽约的当晚，法轮功学员小赵就住在葵斯纳公园门口的第二条街上的一栋房的地下室。他回忆在2021年的9月1号，他说纽约落很大的雨，他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吃晚饭，吃完之后觉得累就回家准备睡觉了。突然之间就听到房东在叫快点起身，快点起身。听房东叫得那么急，小赵马上穿衣服问房东有什么事啊。房东说水入屋了。小赵一看没水啊，几好啊。后来小赵看到卫生间地面好像有水，他心想那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慢慢他发现水越来越多，是从后门流入来的。他想哇，那怎么办啊，我那些书啊画啊都在地上放着，怎么办呢？他就立刻将他的书抱起来放在沙发，放在台上。但是水越来越多，小赵就想去拿盆来滗走水，但是水来得很急，前满水渠的水已经满晒，没办法流走。出面的雨又越来越大，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巨响，小赵回头一看，那些水泼入屋，直达屋顶。那些水还将前门推关上，后面那个门已经被水冲毁了。大概三秒钟的时间，小赵住的整个屋全部都被水淹没。大概第一秒钟就涨到小赵的大腿部位，再一秒钟就到了肩膊了，最后一秒钟亦即是第三秒钟就要没顶了。门上有两块玻璃，小赵用他的左手打烂门上的玻璃，那些水嗡一声就从他的耳边顺着烂了的玻璃出了去。然后小赵又用左手打烂门第二块玻璃，水就流出去了。那个水的力度非常大，跟住小赵就从那块门打烂的玻璃捐了出来，他的手被玻璃划了很深一条痕，后来去医院缝了47针。到了一楼房东的客厅，他发现他们房的门口全部都被水淹没了，包括停在马路边的汽车都没了顶了，而他住的地下室在那一瞬间已经全部都是在水里面了。他是在最后一秒钟活住爬出来的。当时小赵的身体非常虚弱，因为出了很多血，到了第三日水退晒了，小赵就回到地下室。因为他身边一直都很挂念有一箱书，那箱书是他在天梯书店买的，当时买的时候还用一个纸箱装住。那些书就是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他身边很挂着这些书，他不知道这些书会不会被洪水冲走。他到了地下室，地下室一片狼藉，他有很多画，大量的作品都被摧毁了，还有几百册的书都毁了。在废墟里面，小赵终于都找到那箱书。小赵打开这箱书一看，这箱书滴水未入，里面的书是新新正正的。小赵很感动，他有一只手受伤不可以动，他就用另外一只手将这箱书捆起身来，然后提到去一楼，叫他房东一对美国夫妇叫他们快点过来看。他们都是佛教徒信佛的人，是很善良厚道的。 小赵好激动嘅同佢哋讲：你哋睇，你哋睇，系咪神迹啊？嗰对夫妇赞叹不已。小赵住嘅地库后门就挨住房东嘅车库，车库嘅门口系一个斜坡，洪水就积喺嗰度，力度积存到一定嘅程度就会破门而入，无坚不摧。小赵嘅附近据讲就有一家三口都俾呢一次风暴嘅洪水浸死咗啦。小赵回忆话，当时佢成个人已经浸咗喺水入边，用手打个玻璃系纹丝不动嘅。当佢再挥手去打个玻璃嘅时候，已经系冇晒力气噶啦。就喺最后嗰一秒，嗰、那个玻璃就神奇咁烂咗，嗰啲水就冲咗出去。小赵先有机会再去打嗰扇门嘅第二块玻璃，水就下降到佢嘅腰部，佢就有机会从嗰块玻璃爬咗出嚟。当佢上到一楼嘅时候，嗰啲水又再次淹没咗成个地下室。小赵话：佢话可能系洪水嘅冲力太大，加上佢砸玻璃嘅力度，所以个玻璃烂咗。但系佢心入边好相信，其实系李洪志师傅救咗佢。喺成个过程入边，佢心入边一直都喺度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呢九字嘅救命真言。佢话呢九字真言呢，系佢心入边时常都自然而然咁喺度默念噶啦。听完小赵喺呢次艾达风暴造成嘅洪灾入边逃生嘅故事，你得到咗乜嘢启示呢？大家都知道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从2019年嘅十月从中国嘅武汉首次传出至今，头尾都两年噶啦，至今冇停嘅迹象。反而病毒变种又变种，从 Delta 而家又到 Omicron， 跟住又会点样变种，点样迅速传播，冇人估计得到，威胁全球嘅。而家主流嘅应对方法就系接种疫苗，从开始嘅第一针到后尾嘅第二针，跟住又话要打第三针，甚至有可能打第四针，甚至有人预计打疫苗咧系常态噶啦以后，但系都未能阻止接种后被感染同埋感染其他人，反而引发不良嘅反应。媒体冇去专门去报道呢方面嘅事情，民众亦都唔知情。当然啦，疫苗嘅医学成果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的效用都是很有限的，我们都要承认这个事实。如果将疫苗当作是唯一的指望，显然是不够理性。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跟感染了武汉肺炎密切接触者他的经历，希望可以引发听众朋友用不同的角度去思维，找到可以令自己健康和保命的秘诀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的身上。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叫小慧，小慧在银行工作，她有一个哥哥，就有一个妹妹。今年她妈妈已经80多岁了，她说在26年前她爸爸刚刚过了身，而她哥哥刚刚成家，而她呢就刚刚出来做事，妹妹还在读书。由于爸爸的过身，令原来身体不好的妈妈感到更加大的压力，她变得很不开心。就在这个时候，法轮大法洪传到去她的县城，她妈妈的同事就介绍她修炼法轮大法。修炼没多久，在她妈妈身上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单止妈妈的身体健康了，最重要的是她的人变得乐观向上了，不再变得伤心。她们兄妹几人看到妈妈身上发生的奇迹，都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同埋呢都是很支持她妈妈练法轮大法的。即使是遭受中共的残酷的打压的时候，她们兄妹三个都很支持她的妈妈继续练法轮大法的。在中共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武汉的日子，以及小慧屋企远城的日子，当时是疫情的高峰期，银行呢就派小慧同埋一个男同事向佢所在嘅县城嘅医院拨救助款项，咁佢哋两个就去到医院办理呢一次嘅业务。喺呢个期间呢，同佢一齐去嘅男同事就发烧啦，又咳嗽，经过检查就系感染咗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嘅，接住就喺当地医院隔离就医啦。冇几多日，嗰位男同事就俾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夺走咗生命啦。从年龄上讲，佢比小慧年轻又身强力壮，按常理感染嘅应该系小慧呢个弱女子啦。但系即使佢系先感染，佢哋两个亦都一齐坐住办业务，都属于系密切接触者，感染嘅几率系好大嘅。但系小慧身体依然健康，佢喺居家隔离14日后核酸检测正常。佢哋银行嘅领导同事都话小慧命好大，但系小慧心入边好清楚，佢觉得系法轮大法师傅保护咗佢，因为佢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并且是他妈妈给他的真相护身符带在身上，从都不离身。他觉得这样才令他幸免于这次劫难的。2021年的10月30号晚，河北省石家庄突发新一轮的疫情。每一个被感染了中共病毒的人里面都有密切接触者。黄某就是单位的领导了，他都是属于密切接触者之一。但是这个黄某这位领导，他有位同学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时常都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且叫他做了三退，他都做了。这位黄领导他还参加了婚礼做伴郎，不过那对新婚夫妇也都是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的。结果虽然他们是属于密切接触者，但是他们都没有感染中共肺炎、中共病毒。这位密切接触者黄先生隔离了之后都是健康正常的，亦都没有被感染的。为什么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做了三退就可以幸运地不感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呢？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跟大家分析一下。欢迎回到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跟各位听众分享了纽约法轮功学员小赵在今年九月的艾达风暴造成的洪灾里面，怎样在地下室死里逃生。在地下室里面，他的一箱法轮大法的书籍在洪水里面浸了三日，但是滴水未入，保留完好的奇迹的。以及两位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做了三退得了福报，他们虽然是感染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密切接触者，但是他们都平安无事，中共肺炎和他们是擦肩而过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幸运呢？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他们相信法轮大法，支持法轮大法，默念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做了三退。现在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是扩散到全球的，从印度的变种再到南非的变种，武汉肺炎、中共病毒COVID-19， 不管它叫什么名称，危害我们人类的健康，造成方方面面的影响，头尾都三年了，而且没有停的迹象。专家认为病毒潜伏在身边，区域性缓解只是暂时的，随时都有可能是大爆发，还会有新的变异不断地出现，传染性和致命率更加难以招架。现在最流行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了，大家都知道从第一针到第二针再到第三针，甚至是打第四针了有些，但是都阻止不到接种后被感染或者是感染其他人的。打疫苗也都有不良的反应，即是副作用。当然了，疫苗是医学成果，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我记得有个医生跟我说，你打了疫苗可能它持续的抗疫呢就是两个月或者是半年的。所以如果将疫苗作为唯一的指望就不太理性了。为了生存，为了健康，人们不得不从不同的思维层面去找出路。因为事出必然有因，疫情的爆发并非是偶然的，因为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江河日下，造成很多人呢是热力很大，带到临界点了。中国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万国礼朝的文明礼仪之邦，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交相辉映，但是现在就活生生地被马列共产理论强行代替了，沦为信仰无存、道德危机四伏的乱摊子。 由于中共的理论亦都渗透全球，咁各个国家都难以幸免。苏共解体之后，中共顺理成章就当上咗共产邪灵的龙头老大啦。呢、这个都可以解释到点解疫情首先源于中国武汉，为咗避免中招啊，好多人就想到好多办法，打疫苗佢都话系产生抗体，从而提高免疫力。众所周知，养生就要养德，咁要提高免疫力，咁就要从归正做人道理嘅层面上着手。我哋中国嘅中医宝典《黄帝内经》记载咗上古嘅轩辕皇帝问佢嘅医务大臣岐伯解决瘟疫嘅治疗方法。完整嘅原文系咁样写嘅：皇帝曰，即系皇帝问，愚民五疫之治，皆相掩异。无问大细，病状相似，不思救疗，如何可得不相宜异者？岐伯曰：不相掩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咁呢段对话呢，系轩辕皇帝问岐伯关于我哋现代人嘅传染病点样治疗嘅？呢种传染病佢嘅特点系唔管大人细蚊仔。症状都好相似，互相传染，点样先可以避免传染啊？岐伯就回答皇帝话：正气存于体内，病邪就唔容易感染侵犯人体，人体就可以避免毒气嘅攻击。呢、这个毒气就系指瘟疫啦。我哋平常都话身正不招邪，认真咁谂下呢啲意思，都显示咗健康同精神存在唔可分割嘅内在的关联性，人的理念和免疫力存在着因果关系，充满正气能量的阳性的身体可以抵御病毒等阴性邪乱之气的侵害。那怎样才有正气呢？怎样具体才可以做到呢？那就需要站在正统文化基点上来看了，提高鉴别好坏的能力，提高认知善恶的能力。传统文化都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天道无亲，常以善人。好显然，做好人就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关键了。这样做好人才可以获得上苍保护的先决条件。法轮大法洪传是上天的宏大的慈悲，是给人类正面临巨大危险时的救度。这个大概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真善人作为中华古老智慧的核心文化，亦都是现行的普世价值，是衡量善恶的唯一尺度。法轮大法好具有强大的正能量，在你虔诚地念诵的时候，人体细胞所产生的震动频率和宇宙发生共振，就可以消灭新冠病毒等阴性的生物，自然就有去病健身的效果了。这个是一条免于淘汰的生存之路，真诚地敬念保命可以得到福报，此言不虚。有不少的人被中共的宣传表象所迷惑，生存幻想，因为中共宣扬的所谓的公正、公平、法治等24个字的核心价值，都表明了中共渐渐地回归传统，向世界文明靠拢。你看大陆都有庙宇、道观等宗教信仰场所呀，事实上这些只是一个幌子，形式和内容是完全脱节颠倒，更是对传统文化普世价值的进一步的摧毁。就如商朝时代的冀州侯苏护之女妲己，妲己本来是良家妇女，因为美艳出众而被选入宫，但是她是被九尾狐狸所害，强行取代了她的灵魂附体在她的肉身上。其实原来的美女妲己已经不复存在了，她的身体实际是祸乱朝纲的妖精。就如中国佛教协会印耀职的全国著名的某佛家寺院的住持一样，都是披着袈裟，而人品呢连常人都不如。人们都曾经将身处在特定位置的修行人当作系统神佛联络的纽带，但是如此不堪的人处于在这个纽带的位置，试想下人们又怎样去相信神佛呢？又怎会向往神佛的存在呢？这些都会使民众残存的一些重德行善敬神礼佛的主流传统丧失殆尽。 中共将传统文化、道德理念偷梁换柱，切换成而今的变异嗰一套，因显而获挫。人在做，天在看。一个国家政权的形式，其所作所为，上天都喺度审视。贵州平塘县旅游风景区的奇石，赫然咁惊艳中国共产党亡，纯天然，唔系人为。民众震惊，天道所向，纷纷三退，做真正的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选择平安，是厘清理念、改弦换切的明智之举。有人说是参与政治，其实作为公民本来就享有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个不是参与，而是退出。因为中共政治生态假大空之风盛行，腐败遍地，行政效率低下，五花八门的乱象无处不在，百姓都深思后警醒，一切是非颠倒的价值观、扭曲人际关系和人伦道德乱象等等，其根源都是这个犀利的幽灵共产党一手造成的。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的组织，就是和他撇清关系，独善其身以保清白，废除在加入时发的毒誓，挣脱魔爪，以免在天灭中共的时不要成为陪葬品，从而获得新生。人的思想念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质性，存在于在另外的空间。说病毒有癌，感染的人是有针对性的，天道右善，保护的对象显而易见，是不会走漏眼的。所以我们要快些归正自己做人的理念，做一个符合救度标准的生命，珍惜生命和健康。请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埋渐行三退，都是明辨正邪善恶，选择道义良知，顺应天意而行的正义之举，是会得到大法的护佑，平安走过瘟疫之灾的救命良方，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既然手中即逝，请大家珍惜。好了，这次柳暗花明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